好，诸位知事、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跟大家拜个晚年啊，新年快乐。好，我们在新年后的第一堂课啊，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专题哈，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啊，有一位居士啊，他问，就是您好，就说诶，有一部论非常好，好像没有学到哈。那这部论呢，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一部，就是达摩大师略辩大圣入道四行观，它只有一面，好，它只有一页，很短的论文，非常的实用。它简称二入四行观哈。这个达摩二入四行观是，好，这个达摩大师他在所有的开示里面，好，最短的一段，而且好，他把修行的要领做了一个浓缩跟提纲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用一堂课的时间来认识、来学习这一部论。那这部论它跟我们的六祖大师有息息相关的，好，就是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啊。那也跟六祖坛经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的息息相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入四行观，作者是谁？就是我们这个论题叫做菩提达摩大师。他为什么跟六祖大师息息相关？因为如果没有达摩祖师，我们就不会有禅宗的传承在中国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禅宗法脉，禅宗法脉它是从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然后迦摄尊者微笑来做一个传承哈。那这个传承是什么？我们曾经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过，其实它就是以心印心，你知我知，那我们共同有对于自己的心的共同的心领神会，我们就等于能够了解佛陀他说法的慈悲心跟他的愿力啊。所以呢，这个禅宗的传法，禅者是传佛的心，所以修禅它不只是坐，也不只是卧啊，所以禅非坐卧。在我们前面这个六祖坛经讲到的禅坐品啊，禅定品里面就讲到呢，禅啊，它其实不是只是坐而已，它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心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乃至于我们对于生命的一种认识啊。所以呢，佛的心是什么？那禅是要怎么样来入？然后必须要有一个，可能就是要有一个能够了解每一个人的众生心的需求，这样子的一个师父来带领我们哈。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把这样子的传心的这种重责大任传给了迦摄。那传给迦摄的时候，他又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我有这么微妙的法门，现在交给了迦摄之后呢，你要把这样子微妙法门继续再传下去。”但是我们发现哈，这个禅宗法脉一开始它是代代单传哈，那单传就传得不够广，传得不够不够普遍，直到六祖大师之后啊，就是传到了中国，六祖大师之后才开始普遍出啊，普遍遍洒啊。那我们看六祖坛经里面，可以知道为什么六祖大师之后就开始大家都是禅宗的法脉，为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有讲过？因为他从六祖之后，他只传法不传一啊，所以如果前面是传一，一只有一份，那怎么样传都只有一个一波传人。一旦没有一的这个限制，没有名额限制之后呢，等于是大家领会佛法的、领会禅法的，都可以称为禅宗的法脉啊，法子啊。所以呢，这是禅宗法脉在传承的过程中有这样子的变化。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这个禅宗法脉的传承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达摩祖师。他是把在印度流传的禅法带到中国的那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 好，那我们知道达摩祖师他来到了中国，那时候已经是 接近100岁的高龄。好，这样高龄的人齁，我们连可能连出国坐飞机都要签合约，说如果死在半路上是不负责任的，有没有？好，所以这样子很危险的齁，这种年纪啊，他愿意好放下他的这个在印度的所有的一切来到中国，只身一人，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能够把佛法继续传下去的好这个法脉的传承。好，那他遇到的好还不是这么顺利，不是这么了解他的心情的，他一遇到就遇到那个梁武帝，然后这个梁武帝呢还给他吃了一个闭门羹，对不对？好，就是还让他就是感觉这个中国人啊都是喜欢做福报啊，没有人真正的在佛法上禅法上有领会。所以后来呢，这个达摩祖师就传给了好慧可，然后呢听说相传他是回到了印度，但是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哈。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传言？因为当时从印度回来的使节在路上有看到了那个达摩祖师，他带着一根杆子哈，然后呢这个杆子上面呢挂了一只草鞋，然后飘然的向西方回去。啊，遇到了这个达摩祖师了，这个达摩祖师呢就跟这个使节说，你赶快回去，你的皇帝驾崩了。所以这个使节回来了之后呢，大家就了解了这个情况，说你怎么有可能会碰得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早就死了，早就圆寂了。那大家觉得很好奇，说那你遇到的那个到底是谁，为什么达摩祖师走了还带了一只草鞋，那另外一只草鞋又在哪里？所以就去把他的棺木打开来一看，这棺木里面空无一人，只有剩下一只鞋子啊。所以呢，这是达摩祖师的一个传奇故事之一。但是我们重点并不是要去了解他有多神奇。好，他再怎么样神奇，那也是他自己个人的事迹跟他弘法度众的一种方便。最重要的是他留下来的只字片语，我们是不是能够从中去领会他到底来到中国，他要找到什么样子的法脉的传人，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他传承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的丰富的遗产哈。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法语里面，它有好几部论，最主要就是比较流通、比较广为人知的，其实是这一部短短的论。好，但是这一部论呢，我们如果真正的去研究去看呢，就会发现这部论里面其实包含所有佛法里面最根本的道理。好，它从见修到顿悟，乃至他从世上的磨练到实际上在这个心性上的体会，他通通都包含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会花一点时间来阅读这一部论哈。那我们来看达摩祖师，好，达摩大师略变大圣入道四行观啊。好，第一段呢，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总共分成五段。这五段里面第一段是一个整个全部的总论就是主要讲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下面的四段呢，它在讲实践的部分，所以第一句就讲了所有的佛法他说福入道多途就是入什么道？入道很多人说入空门入什么佛门入道门或者是什么，不管你要就是我们说殊途同归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自己在走的是哪一条路。好，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屏东，你是要走哪一条路？可能有的人说走二高啦，有人走中山高啦，有的人走花东。但是不管你是选择是用走路的、用开车的、用骑脚踏车的，乃至于你是坐飞机的，你总是要很清楚你的方向。好，那这些路途里面呢，它有很多种选择，有的很快可是比较花钱，有的很慢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就是体会所以呢，这就好像我们的目标是最后要成佛，最后要离苦得乐，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会有很多种方法。好，所以很多人学习佛法呢，学了很多年，觉得法门很多。好，那法门很多，一下子诵经啦，一下子听法啦。好，那听法也有很多种选择。那有人又说要念佛，啊，就又去念佛念一段时间。那有人说不行，要打坐，啊，打坐啊，坐坐坐啊，人的腿痛，好不容易要成功，又有人说这样太慢了，哈，要赶快去即身成佛，哈，持个密咒。那或者是呢，到最后呢，就全部通通都放下。啊，通通都不要读，所以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这个叫做多途。到底哪一条路会是最好的路？好，我们知道啊，其实每一条路都会有它的效果，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最适合的是哪一条路哈。那问题是我们常常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达摩祖师呢，他就帮大家做一个统整哈，做一个提纲。他说简单简要。约略啊，要就是重点啊，重点来说，主要的可以分成两大类。不管所有的法门，你都可以分成这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从理上来入道；第二大类从行上来入道。理上来入道，我们现在在听法，这是理上入道还是行上入道多？理入多，因为我就是啊，不知道到底我为什么要修行啊，打坐要做什么啊，啊念佛是在念什么啊，念那个佛就有效吗？好，或者是呢，啊吃素为什么要吃素啊？我们不知道，可能只知道拜拜、烧香、打坐，哦都很好，会保全家平安，好让自己身体健康。可是它的道理是什么？那我们必须要透过学习经典里面的内容，就可以啊知道它的原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多懂一些道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还要配合实际上的实践。所以呢，所有的法门它都不出这两大类，比较偏向理，或者是比较偏向行。所以一个是理论面，一个是实物面哈。那这两个其实是不相冲突。它会互相争议，但是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修行，可能有时候会容易偏向一边，啊，容易偏到一边，就是诶，喜欢理入的呢，就每天都一整天在那边听经闻法，听很多，然后研究佛理。好，那他就对于实践，啊，譬如说啊法会啦，打坐啦，或者是实际上去做义工啊，他就比较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那有的呢，就是喜欢做中学。那做多了呢，他就会觉得诶，好像呢也不一定要去研究那么多的佛法。那都是一种修行方式，它不冲突，可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很容易呢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偏差哈，所以呢这不是佛法的问题，是我们的分别心的问题哈。那么理入跟行入都必须要看，要必须要并重，这样子才能够修福又修慧。好，那以前有一个人啊，有一个罗汉啊，他去托钵，结果托钵啊，他都托不到钵，为什么？好，因为其实不是人家看他不顺眼，是刚好呢，不是这一家人，好，不在家，要不然就是呢，这个主人是阿门的，好，要不然就是呢，啊，这个虽然呢在家，可是你来的不是时候，他们正好全部都吃完了，东西都没有剩，所以呢，他就连续拖了很久的钵呢，总是都没有收获啊，所以这叫做罗汉托空钵。那有一天呢，啊，他就到了一户这个大户人家里面呢，他就在他家门口。就这边敲他的门，这个出来了一个吃了胖胖的员外哈，那这个员外呢啊就说，诶，师父啊，你为什么今天来我家啊？好，那这个罗汉呢就跟这个啊员外说，我没有要跟你化缘，我已经来很多次了，我知道你不会给我，但是我要来探望一下你在养的那个畜生哈，所以呢他说那。你要找哪一只？他说我要找你家的大象。那为什么？那我去了你就知道。所以他就把他带到后面的那个大象的住的地方啊，就发现这个大象啊，哎呀， 是员外对这罗汉哦，对这个阿罗汉是一点都不想供养，可是他对他家大象可好，不但是穿金戴银，好，还有化妆，就像我们现在对那个宠物狗哈，把它烫得哈，头发就蓬蓬的，还要好常常给它穿好的、吃好的。所以呢，大象吃的东西比人还好，大象用的东西呢，哦，比人还要高贵。大象的外形都非常非常的优雅、可爱、美丽。好，那这个罗汉呢，就在他的这个大象舅这边，就跟着大象啊，就在那边说，我们两个都要忏悔啊，他叫大象忏悔。结果这个大象呢，竟然听了之后呢，眼泪掉下来。好，眼泪掉下来，两个人就在那边沉默了半天。那这员外就在那边看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非常的疑惑嘛，他是产生了很大的疑惑。这个阿罗汉每一次来，我都知道他是要来化缘的，可是我就不要给他。但是他今天竟然跟着大象两个人说，两个一起忏悔啊，大象真的在忏悔耶。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员外呢就很好奇，他就问了这个啊，阿罗汉说，请问尊者啊，那到底为什么今天会跟我们家的大象讲这句话，那是以何因缘？那么这个员外这样问呢，大象这个啊，阿罗汉就要说法，他说其实我们两个过去神是师兄弟，两个人非常的要好，常常呢在修行佛法的修行上都会互相切磋，可是呢，我啊就是专门喜欢研究佛法修行，好，那只要呢跟佛法有关系的，跟佛理有关系，我都非常有兴趣，但是只要要去关心别人啊，要去做劳务啦，要去服务的，我就通通没有兴趣。所以呢，如果有人叫我去外面帮忙打扫，我都会跟他说没有空，我要读书，我要读经，我要修行，我要打坐，打坐都来不及的，修行都来不及的，念佛都来不及的，我哪有空去服务大众。所以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修为，那因为我很精进很用功，所以我很快的证到阿罗汉，但是我就不喜欢服务别人，所以我每一次证到阿罗汉之后还是要吃饭，吃饭都没有人要供养我，因为没有跟人家结善缘，所以叫做罗汉脱空钵。那这一位师兄呢，他跟我刚好完全相反，他只要呢能够出去服务大众，他绝对就是一马当先，因为他不喜欢读经，也不喜欢打坐，也不喜欢啊修行，那不喜欢断烦恼，他就哎，他只要要服务大家，只要要跟他结善缘的，他通通都要修，所以福报修得很具足。好，但是呢，他自己的烦恼没有断，他的那个解脱的那种念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同样的时间安排，他每天都在外面广结善缘，好，可是他却忘记要断他自己的烦恼，那么这一生就沦落到有烦恼而堕落到畜生道，没有智慧。可是因为他过去福报修得很够，所以穿金戴银，吃衣食无余，所以这叫做大象披璎珞，罗汉脱空钵。罗汉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不愿意，只是他时间分配上他比较偏向礼入。大象披璎珞，为什么要去披璎珞，其实不是因为他爱披璎珞，是因为他有那样子的福德，但是智慧不够，智慧没有办法有力量去断他的烦恼，所以堕落为畜生道。所以这两个呢，就是一个很实际上的例子，告诉我们修行两边都不能偏废。但是如果两边都不能偏废的时候，到底谁要优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啊，我如果每天都在研究佛法，在修哦解脱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服务大众。我如果每天都出去外面服务大众，哈，也是要帮别人，我自己的事情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啊时间可以好好的静下来，好好的钻研。所以呢，这还是有顺序，有轻重缓急。那么我们就来看达摩祖师他给我们什么答案哈？他说，第一个，礼入也好，行入也好，要先从礼先还是先从行先？ 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礼比较重要还是行比较重要？要先当大象比较重要还是先当罗汉比较重要？如果两个要你选的话，你要做哪一个？你要做快乐的猪还是烦恼的人？痛苦的人，快乐的猪还是痛苦的人？所以有人问过啊，你要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要做快乐的猪？其实我们可以做快乐的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旦堕落先当猪了，你其实就很难翻身。那你当人，因为痛苦还有机会怎样？透过修行，我们以前痛苦，但是我修行之后啊，发现原来还有一个不用痛苦的方法。可是如果一旦你当猪了之后，你连要怎么样离苦得乐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其实所以说有顺序。那么这个顺序是什么？其实我们的道理要先知道。这个罗汉他虽然一直没有福报，很不顺，脱钵也脱不顺，然后要修行也会苦哈哈的，可是他至少已经不用再轮回，他就会知道他自己过去缺的是什么，他会去补。可是这只大象如果罗汉没有告诉他，他就每天就吃好的穿好的，就这样过了一生。所以呢，所有的观念，所有的修行里面，他一定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你如果有正确的观念，我们行就很快。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光是行，就好像我们要去屏东，如果你不知道屏东在哪里，你只是一个信念说有开车就对了，管他的，反正有一条路就给他走过去，这样子我们就会很危险，花很多时间可能会背道而驰。所以呢，我们就要先花一点时间先研究一下地图，问一下路，然后准备好了再上路。好，所以这样会节省我们很多的这个摸索的冤枉路，所以这个礼入呢，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要借教悟中，借由这些教法。教法它不只是言教而已，佛陀给我们的教法还有身教，还有言教，甚至于还有制教，是不是？佛陀规定了很多的制度，很多规范，我们要受戒啊，受在家居士受五戒，出家人受比丘戒，是不是？这个是制度。那这个制度呢，我们遵循了之后，也许我们还不是很了解为什么我要受这些戒，但是当我们开始遵循这个制度之后呢，我们就会从制度里面去学习，原来要长幼有序，原来我们的行住坐卧都要有所规范，原来早上几点吃饭，中午几点吃饭，早上做什么，中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这些功课都有它的道理。可是我们还没有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先从遵守制度开始，这个制度也是一种教法。好，那还有一种叫做环境的教育。所以一个环境，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因为我们每天耳濡目染的不只是课本上面的课本上面的言语。好，这个环境如果眼睛一张开就是佛像，耳朵一听都是佛音，那这个环境就很容易让我们呢耳濡目染，不知不觉的就会产生了一种菩提心，一种平静的心。可是如果眼睛一看就是青面獠牙，耳朵一听就是在那边说三道四，要不然呢就是都是每天都是这靡靡之音，我们眼睛耳朵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慢慢久了，我们也会怎样，就会习惯而忘记自己，要提起这个清净的心念。所以戒教的教呢有分成四种，第一个叫做身教，是人家做什么我们就会有样学样，这是我们学习的习惯。好，第二个叫做言教，我们知道呢说有时候呢比较容易，那吸收也很容易，因为正确的言辞而很快的吸收。但是呢当然做还是很重要，可是说是放在前面，所以佛陀在教诲的时候通常都是以言教为主。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叫做 制教嘛，制度的教育、啊、制度的教法。好，第四种叫做境教境界啊，这是情境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有这四种呢，多管齐下，我们长期养成一种很好的方式，很好的这种生活的态度，乃至于很好的生命的习惯，那么就可以很快的悟到佛陀要教我们的宗啊，所谓的宗，这个宗旨或者是重点或者是中心思想，这是什么样子的宗旨呢？就在后面这一句，所有的佛法都要让我们去领悟到最后这一后面这一句，叫做深信含深同一真性。这是佛陀在3000年前菩提树下成佛之后所讲的第一句话。他讲什么话？他讲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原来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佛，原来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根本上相信人是可以成佛。这个人乃至于众生，包含自己以及我们身边跟自己有缘没有缘的一切众生。但是有些众生呢，他现在正在迷，有些众生呢，他已经跑在前面，已经在修。那大部分的众生他没有修的时候呢，都是被什么所驱使？好，并不是因为他不想成佛，是因为他被什么障碍，他就在被后面这一句叫做客尘妄想所缚。他说只是被客尘妄想所缚，而不能够了解，不能够显发出人的一种真实的本怀，所以没有机会被教育，或没有机会启发自己良善的本性，没有机会认识到原来自己可以成佛的这个事实。好，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会迷？没有人想要让自己痛苦，但是我们常常处理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痛苦转嫁到别人身上，所以呢，我们是因为被客尘妄想所缚，而不是自己不想要成就。所以客尘，这是出自于楞严经。好，楞严经里面讲到客，什么叫做客？妄想像客，来来去去，在我们生命中的人事物，每天出现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还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物，都像客人一样来来去去。那不管他来的久或者是来的短，都是客。谁才是主人？只有自己才是主人。好，那但是我们却常常被客人主导。譬如说我们从早到晚，我们想想看，今天快乐吗？好，那要看情况。什么样情况？看我遇到谁。好，我如果遇到某某人，我就想我今天毁了，完了。好，是怎么大年一开始开工就看到这个好 OK 照来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那表示我们的快乐竟然是主宰在别人的嘴巴，别人的行为。不管这个人是你的长辈还是你的晚辈，只要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主的，通通都被客人指使。所以呢，这个客他只是我们来来去去的诸多客人的其中一员。为什么他能够进来主宰我们的人生？我们必须要去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要让别人一句话就可以3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表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好生命的走向。所以不管我们是什么理由说啊，我一辈子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只要我们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我们都是被客人拉着团团转，不能做主人啊。所以这是客。客尘，尘是灰尘，灰尘相对于空啊，空性，空性，这个虚空中容纳这么多的灰尘，但是虚空从来没有被染污。我们说空气污染，那是因为灰尘污染。好，灰尘本身是染的，但是它在这个虚空中，它不管怎么样啊，怎么样装，怎么样多，这个虚空始终都不会动啊。所以客尘妄想会覆盖我们的真性， 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目标，不管你是理入也好，行入也好，我们要先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清净的心，每一个人都有，只是现在因为课程的程度，妄想的程度，所以有的人病得比较重，有的人病得比较轻，有的人烦恼很严重，有的人烦恼比较少。所以烦恼重的不表示他完蛋了，他只是因为他被课程蒙蔽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厘清他自己的真实的本性。所以呢，这是我们修行了之后呢，要慢慢的去观察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越修修到最后，对身边的人全部通通一个放弃，两个放弃，全部通通放弃，这整个都扣到不好啊，这完蛋了，这个我看这个世界娑婆世界啊，算了，我去阿弥陀佛那边好了，那表示我们没有真正的学习到佛法。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造性，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独立存在的价值，但是我们却在佛法中学那么久，却放弃越来越多的众生，表示我们都学佛法都越学越远去了哈。所以呢，这是达摩祖师他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所有佛法里面最要检查自己，到底我们对于佛法有没有入心，不在于我学了几个名相，我学了几部经，而在于当我学习越久之后，我有没有从心里面真正的发起一种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这一个观念。好，这个观念哈，好，那这个观念如果建立了之后，它会有什么好处？这个好处它会怎么样去影响我们每天的作为？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哈。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哈，不是这一对夫妻啦哈，他们访问哈，就是这个是大爱电视台
文字以及表演。
他们访问了一个人叫做陈玉慧，
那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导演，又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作者，所以他是一个很多元的人，但是最后呢，他研究了这么多的心理学或者是哲学，好，可是最后呢，他在德国的时候被人带去了学习佛法，入了佛门。那以一个这么聪明绝顶的人，他在佛法中一定是要有一个足够的理由才有办法说服他，因为他是一个在这个艺术领域在哲学领域这么卓越的人，通常都很难度，好，这个知识分子有时候很难度，那是什么样子的力量可以敲醒他，可以让他得到感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一段访谈。
对，陈导演，
陈玉慧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我们很难定义他是一个文学家，或者他是一位戏剧家，或者他是一位新闻从业的工作者，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真实面对人生非常杰出的一个非常实在的活在当下的人。
是，感恩玉慧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你们，
谢谢。条件的爱，你怎么样子去解释？怎么样子定义？
要讲到四年前，那时候因为我住在德国，然后四年前呢，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到奥地利去进修，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想说奥地利蛮远的，我恐怕时间不够。但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讲说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你可以试试看。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说好吧，我去看看。结果我们就开车到奥地利那个阿尔卑斯山，非常漂亮的风景，就是那样子的风景。然后老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慈悲心，然后我就问老师说什么是慈悲心，然后老师就说慈悲心就是无条件的爱。然后我就很，因为我很笨嘛，我就问老师说，老师，那我没有慈悲心，我好像爱人都是希望人家爱我，那这样子我是需要留下来学吗？然后老师就回答，我觉得回答得非常非常好，老师就说其实 很多修行很精进的人一直到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常常无时无刻不在问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老师说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些在西藏的一些那个喇嘛，他们遭受迫害，被泼粪啊，被打，然后后来他们有机会出来到尼泊尔到印度的时候，然后老师都会问他们说，那你们在那里很苦吗？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你们那样子被迫害很苦吗？那很多喇嘛就说其实不苦，真正的苦是我对加害我的人失去了慈悲心。
这一段哈，这一段是把这个哈这么聪明的一个导演，这么有名的人哈，把他敲进佛门的一句话，其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句话，就是慈悲心，每个人都有。那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心？就是无条件的爱。那这个无条件的爱呢，它必须是要从哪里来，怎么样才能够无条件？好，如果我们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有这种无条件的爱，那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好，那如果我们是有条件的爱，那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其实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的爱，我们的慈悲哈，都是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就是我希望你对我好，所以我要对你好，我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利益，所以我才要想办法跟你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但是这样子的结果好，就是我们会发现没有人他会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也没有办法对别人没有任何条件的爱，所以我们会在大部分的人身上失去信心，因为没有人愿意爱我，我会自暴自弃，甚至于我会失去我要爱别人的能力。好，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我们通常对人的第一个念头可能就说这个我喜不喜欢，好，或者是他跟我有没有关系。好，如果呢他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我就是懒得跟他说话，可能三分钟我都觉得很浪费时间。那不管他喜欢或他现在的生活，他的悲欢乃至于他的心情，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他跟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关心他？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如果失去慈悲心的人生，我们其实都会建立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上。所以这个陈玉慧呢，他去问了他的上师，他的上师说，他举一个例子，就是受到破坏的人，受到破坏的这一些喇嘛们，他们不觉得苦，为什么？怎么有可能不觉得苦？这些伤害我们的人，他是这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要侮辱我们，要泼粪，甚至于酷刑，好，想办法凌虐，他这样子伤害我们，而且他是因为我们的修行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西藏人的身份，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他会加诸于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痛苦。对大部分的人来讲，这个就是痛苦，这是仇恨。那我们可以选择仇恨，我们也可以选择记住，我们也可以选择心里面啊，永远不要平息这一份啊，民族之间的啊，彼此之间的这种叫做悲剧的命运啊，我们可以选择。但是这些喇嘛们，他们选择的不是把时间花在仇恨，花在诉苦，他们选择把时间花在注意自己的慈悲心有没有因为这一些事情而失去。所以他说，我害怕的是我对加害我的人失去慈悲心。我们对于没有加害自己的人都不容易有慈悲心，竟然他们会要对加害自己的人都还要害怕自己失去那一份慈悲心。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根本的观念上，为什么他能够对于众生有慈悲心，不管这个众生是我的仇人还是我的亲人，因为他真正的在观念上能够根深蒂固的叫做深信含深同一真性。如果他没有深信，没有深刻的去相信众生都有真性， 它不会升起一种油然而生的与乐拔苦的慈悲心。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观念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慈悲很容易，每天心平气和我都可以很慈悲，事事顺心我可以很慈悲，每天盈盈波待机我都可以很慈悲，我去医院探视，我去路边访问这些游民，我看到这些无家可归的眼泪掉下来，我都可以表现我的慈悲。可是当我们也是跟他们一样落拓潦倒的时候，我们也成为所谓的被破坏的那一个族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众生失去慈悲心？可能我们就不一定有把握。如果我们在落拓潦倒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我为什么要去关心人，这时候表示我们在顺境的时候的所谓慈悲心是叫做假慈悲，它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啊，有一个根本的信仰油然而生的那种慈悲心。好，所以所谓的慈悲可能每一个人的定义都不同但是在这边呢讲到的真正的无条件的爱，这个是要有一个根本的信念，叫做深信禅身同一真性那这个陈玉慧呢，他从开始学佛之后呢，他的生命很多的苦痛都因为这样子的观念的建立，这样子的学习，他开始有了生命的转化。第一个使用，第一个得到解脱的，得到救赎的，就是他跟他的母亲之间的关系哈。
就是我没办法原谅那些加害我的人，如果就听到那个故事我就哭了，我就想说是啊，我们如果说连像他们都在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人不满意，对什么的，我们到底我们的慈悲心在哪里？
是
好像我们真的是对人家好，是希望人家也对我们好。然后我们希望我这样对你，你不这样对我，立刻生气。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无条件的爱，我真的好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个东西了，我很希望找回来。
我认为爱对于你来讲，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爱。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其实你在遇到上师之前，我觉得你在整个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包括你身体上的这个病痛，然后你待过玫瑰园，然后做过心理分析，然后去念书荣格，然后去印度学瑜伽，这所有的整个过程，而且都是你自己亲自体验。你可以不跟我们谈谈我这前面的这个历程，你如何去？
对，当然就是说，一个受苦的灵魂，它是有的时候是不知觉的，在无明的状态里头，慢慢，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受苦了。那我当然就是小时候，我就是比较敏感的小孩。那我的母亲不是像一般的母亲那样爱我，或者说母亲没有能力爱我，母亲自己有忧郁症，所以也来不及，也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能力爱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就觉得好像是被抛弃的感觉。那可是我慢慢的经过跟老师的学习，经过很多很多的无数的自己自我反思以后，我也是想说没有错，我的母亲是没有爱过我，至少没有用我期待的那种爱来爱我。可是到底有谁爱过他们？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整个豁然开朗，真的豁然开朗。然后再加上说跟老师学习，就说去找回无条件的爱，去找回这种菩提心，不要每次都是我。我觉得那种去责怪父母这种行为，就是因为我以前受了西方的心理分析的害，因为你们可能知道我长期在做心理分析，然后自己也有一阵子差一点转行做心理分析师，所以呢在西方的心理学里面就是认为说，你有问题，一个人有问题一定跟他父母的管教方式有关，所以一定要怪那个父母。但是其实那父母有没有人爱过那些父母呢？有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事情是代代相传的。如果说你的父母他也是一个没有爱的小孩，他长大他真的不知道怎么爱你。因为我以前是那种很自私的小孩，就是常常埋怨父母不爱我，父亲不爱我，母亲不爱我。我到了这样一路这样跟老师学，然后学了施受法以后，我才在很多人生的时刻里面，因为我妈妈现在病了，也生病得很严重，我在人生很多的时刻，我愿意折寿给他们，我愿意 去做施受法，每天做施受法给他们。施受法就是把他们不好的气息吸到我自己身体里面，把我自己的好的气息呼给他们。当然这是一种想象的，可是你一直这样虔诚的这样做，对他们也许有用。那我就觉得说，在我们学习很多的佛教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像比如说我是不是这利他或者菩提心，其实从自己生活里面很多的小细节都可以做起。
好，所以这一段短短的访谈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所有的佛法的修行里面哈，它最主要根本的观念就是借教，借由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要领悟到一个道理，叫做生性含生。含生指的就是众生哈，所以一切众生好都有什么？都有佛性哈，都同一真性，所以呢，这是最根本的观念上的一个认知哈，就是理入的部分哈。那为什么人人都有佛性，我们却不能够体会得到呢？明明这个人如果他有佛性，为什么他那么坏呢？好，为什么这个人那么难相处呢？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自私呢？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么笨呢？啊，也许我们会觉得身边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让我去相信人是有佛性的哈。尤其你打开报纸一看，哇，吓死人哦！就是每天有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那主要的问题就是后面这个，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被各式各样的烦恼妄想所覆盖。好，所以当我们去检查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对自己修行也会失去信心。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你看到太多自己的烦恼跟妄想，有看到自己很多的放不下，有看到自己很多的力有未逮，也有看到自己很多的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会被这些烦恼所覆盖之后，我们对于自己能够成佛这件事情，还有别人能够成佛这件事情，我们变成没有信心了所以不能闲聊。那怎么办？如果你要从理上入的话呢，就是后面的这一段就是所有的熏修，所有的精进用功，所有的听经闻法，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去做一个复习。什么样复习？就是要不断的舍妄归真。所以舍妄归真就是只要每一个当下的念头它是妄念，好，它是错误的戴着有色眼镜的烦恼念，或者是他是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从上一辈遗留下来的，或者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可是他却不尽然是真理。只要他是妄，我们就要慢慢的去练习把它舍离。好，把假的通通一片一片的去剥掉哈。所以舍妄归真，真在哪里？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真性哈。那么我们修行其实它就是一个减号。以前可能学习这些这些知识啊，或者是学习专业能力啊，都是一种加号，学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哈。但是学佛修行啊，它是一个逆向操作，就是我们会让自己生命很沉重的东西，会让自己晚上睡不着的，会让自己呢每天都感觉有一个重担压住的，我们都要练习慢慢把它放下。所以我们的挂碍要越修越少，所以它是一个减号。好，那怎么样修能够得到这个减号呢？就要借由每天每天的观照哈。所以呢，这边就讲说，这个观照的时候，自己的心啊，就要好像面对墙壁一样，叫做凝住闭关。好，自己的心要修到像墙壁一样，墙壁一样就是什么东西来一撞就是撞墙撞壁就是意思就是像铜墙铁壁百毒不侵那因为这些贪嗔痴乃至于这一些顺境逆境它会像各式各样的惊涛骇浪，它会像各种风一样一直像试图的侵入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就要让自己的心要能够像墙壁一样，这个观行闭关就是 这个观行呢要修到百毒不侵，就要像墙壁一样坚强。好，所以这个观行的力量就要时时刻刻都能够凝住，凝住闭关。那修到什么程度？修到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那这一句呢指的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当没有我相的时候呢，凡圣本一，因为佛也好，众生也好，凡夫也好，乃至于这些一切的各种不同的差别呢，都有这一念真心。如果我们悟到的是这一念真心，那么佛跟人是平等的。好，那我们应该是要这样子来修，但是我们的练习不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动摇啊。所以呢，这里就是在指这一段，指的就是从理上来入哈，明住闭关，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哈，坚住不移，更不随文教，此即于理明福。好，就是自然而然呢，我们行住坐卧，随时随地都会有一个真实的观念，正确的道理在支持我们。所以我们以为学习佛法是要在道场里面呢，是要在庙宇里面，或者像现在这样子才叫做学习佛法。其实真正的佛法是什么时候？就是日常生活，你随时随地都知道那个观念，不管你是在上厕所也好，不管你是在吃饭也好，或者是你在工作，乃至于到最后你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的这个理都会出现。那么我们的修行就真正的放到自己的生活中，成为好像呼吸，好像三餐，好像行住坐卧一样自然。这时候我们的理就真正的入。所以呢，他说这个要于理明福。所以这个于理明福意思就是明，就是暗暗的就吻合这个真理。吻合真理什么时候会吻合？我们的起心动念通通都吻合，没有人知道，可是我们却自然而然的它成为我们的观念，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生命观。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好像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一个慈悲心三个字，如果我们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无条件的爱，我们不管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我们的同事，面对我们的顾客，或者是面对我们的仇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符合真理的身口意的行为。好，所以呢，无有分别，即然无为，明之理入，这是第一个阶段。但是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道理是这样，可是平常啊，有很多的境界会来考试，所以日常生活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练的场合，历练的机会。那么我们在生活中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的境界？所以接下来呢，达摩祖师他还给我们四个方向，也可以说是四个层次。那这四个层次呢，说有顺序其实也不见得是有顺序，可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遇到的境界可以分成四大类，所以依据这四种境界呢，我们就可以有四种相应的修为。那这四种相应的修为其实就是第一个叫做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顺，我们会有很多各种障碍。那障碍来了应该要怎么处理？那有了逆境，当然有时候也会春风得意。当我们春风得意的时候，得到了好处的时候呢，又应该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那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那如果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通通都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就随缘过日子，每天有这平平静静的，那到底我们还要什么？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它就会让我们呢开始从根本上去学习怎么样来修这个平常的放下然后到第四个阶段，我们放得够彻底了，可是这还不够，我们要练习放下之后就要全面的提起。所以有这四行，这四行呢其实可以包含我们修行的每一个阶段，也可以包含我们遇到各式各样的境界所以这个叫做行入，有四种行，所有一切其他的84000法门全部都包含在这四行里面。 好，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这个四行哈。